五三处的圣经都在新约福音书里面。第一处要看的是马太福音书第24章，马太福音书第24章第14节，马太福音24章第14节，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这个天国的福音就是今天信息的题目。再看路加福音书第3章，路加福音第3章，我们为着节省时间，我们从第3章第2节读起。路加福音第3章第2节，亚拿和该亚法做大祭司，那时撒加利亚的儿子约翰在旷野里，上帝的话临到他，他就来到约旦河一带的地方宣讲。下面有5个字很重要：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所记的话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岗都要削平，弯弯曲曲的地方要改为正直，高高低低的道路要改为平坦，凡有血气的都要见神的救恩。再看路加福音第4章，4章16节，路加福音第4章16节，耶稣来到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站起来要念圣经，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他就打开，找到一处写着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告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于是把书卷起来交还执事，就坐下，会堂里的人都定睛看他。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我们圣经就读到这里，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在你话语面前低头下拜，称颂你的尊名，因为你的名是超乎万名之上的名，除你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今天早晨奉你宝贝的名聚集，要传讲你自己的真道，求主为着你的名的缘故，不仅引导我们走义路，也保守这个聚会不受那恶者的攻击，让我们真是安安静静像玛利亚一样坐在主的脚前，一同领受你天上来的话语。我们这样仰望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主耶稣是一位传道人，他在世上的年日许多时候都在传讲信息，他所传讲的信息许多时候都用一个题目，这个题目就是天国。你记得他所讲的第一篇道吗？只有2句话，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他又用天国来祝福人，在8幅篇里面，在山上登山宝训里面讲8幅篇，第一幅就是说虚心的人有福了，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讲到天国，他也警告人，特别警告门徒，他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够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够进去。他又勉励门徒，他说你们要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才能够进天国。他一直环绕着这个天国的题目讲道，传信息，传福音。他又讲到这个天国的比喻，在马太福音里面至少有十样的比喻都是为着天国而设的比喻，里面讲到撒种的比喻，撒网的比喻，寻找珠子的比喻，藏珠子的比喻，念孝的比喻，芥菜种的比喻，宴席的比喻，许多都是讲到天国。后来他在比拉多面前受审问的时候，比拉多问他说你是王吗？他说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我的国如果属于这个世界，我的臣仆必要为我征战，使我被不被交在犹太人手里。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他的国度不是属世的，乃是属天的，所以叫做天国，不是地上的国度。在路加十七章里面，主又告诉他们说天国，神的国在哪里呢？神国天国有的时候是通用的。主耶稣说神的国不在这里，不在那里，乃是在你们心里面，在心中，在你们心中，在你们中间。刚才所念的马太二十四章里面讲到，主最后特别强调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然后末期才来到，讲到天国的福音。我们可以一言一蔽之，我们可以下个结论在这里，我们的主所传的福音，正确的说就是天国的福音，天国的福音。这个天国的福音就是跟地上的国度相对，是属天的，不是属地的，也可以叫做神国的福音。称为神国的福音呢，就是属神的，不是属人的，不是属人的。这个国度里面有宝座，有神坐在里面。这个国度里面所想的、所讲的、所说的都是属天的，不是属地的。多多思念天上的事，不是思念地上的事。这个天国里面，它本身不仅是个实现的国度，等将来耶稣再来的时候带来那个实现的国度，它本身也是个属灵的国度，是隐藏的国度，就藏在每一个信靠耶稣的人心里面、心中。我们的心就是主的国，因为这个国里面有宝座。当我们的心中真是有宝座设立，让耶稣在里面安然居住的时候，我们就是可以说我们的心就是神的国，神的国就降临在我们里面。那么这个天国的福音有些什么主要的内容呢？有两方面，刚才所念的路加三章、路加四章里面所提到是天国福音的主要的两个内容。一方面，路加三章里面是讲到个人的、个人的悔改；路加四章里面是讲到整体的或者团体的一个改革。在个人这方面应当悔改，这就叫做恩惠的福音，保罗所传的恩惠的福音，个人要悔改，这在先。但是我们基督徒不能够独善其身呢，还要兼善天下。我们不是单单顾念到个人得救了，我们还要放眼看到世界，还要注意到我们的周遭的环境，还要想到这个广大的社会的需要，我们不能不关怀这个社会。因此天国的福音不仅有个人这一方面，传恩惠的福音，还有整体这一方面，那就叫做社会的福音。我讲到这里恐怕有人替我担忧，说讲台恐怕要传讲新派的道理，讲社会福音。但是主耶稣他所传的福音，天国的福音，是包括两方面，有个人一方面恩惠的福音，有整体一方面是社会的福音，这两者加起来才是个天国的福音，才是个完整的福音，才是个全备的福音。 所以我们有时候走偏了，我们所传讲的都是个人方面得救，不错，这是基本的。如果没有个人得救，没有恩惠的福音先进来，人就没有办法去关怀那个社会，想办法去把社会改革过来，让把这个整个社会变成教会。这是人需要先得救悔改，这是个人的得救。但是个人得救之后呢，要进一步，我们要注意到社会的福音，整个社会都需要福音，不是单单我们个人得救就满足了，我们还要顾到整体性，全体的全面都要得救。也许过去多少世纪以来，基督的教会落在各种荒凉的里面，就是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单单注意到个人得救了，没有注意到社会的得救。所以在这里今天要求主恩待怜悯我们，开启我们心中的眼睛，实在能够被他带领到进入到真理里面，我们是不偏左不偏右，完全走在正道上，真理是平衡的，没有偏颇的。所以注意到个人的得救，也要注意到社会的改革，两者合起来才是天国福音。所以耶稣基督是讲天国的福音，我们也要传天国的福音，我们也要遵行天国的福音，这才是主耶稣当初传道的本意，原来的心意。那么下面我们来思想在路加三章里面，施洗约翰他传讲的福音是悔改的洗礼。你看三章在前，四章在后，啊，三章里面这个人得救在先，所以他要传讲悔改的洗礼。这个悔改啊，请诸位注意，我们中文的翻译都叫做悔改了、后悔了。在原文里面，在希腊文里面，这个悔改啊，有一个意思就是说转向，回头转向，我走这个方向走错了，回头再掉个头走了，这是基本的悔改的用意，必须有行动来支持你这个悔改的心愿。我走路走路走走走不通了，得回头另外走，这个回头走就是行动，这个行动证明我已经转向，回头转向，这是真正的悔改。比方说大卫王，他犯了奸淫罪、杀人罪，他悔改，他怎么悔改呢？他在神前切切祷告，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啊，使我重新有正直的灵，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他怕，他真是怕圣灵要收回怎么得了啊。他不仅他在人前有悔改，在神前有悔改，真正的悔改人前神前都要做的，向人要赔不是的，向神要认罪的，都要做到。所以你看大卫王他那个真正的悔改是在神前，他并且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你清正，你管教我责打我是对的，你对，你绝对对的，我实在错了，这是悔改。有的人悔改说主啊你不要刑罚我，你拿掉刑罚，那不叫悔改。悔改就是说我应当受的就受了。你看挂在十字架那个强盗和耶稣一同钉十字架那个强盗，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一个真正的悔改要接受刑罚，要接受管教，勇于认罪，勇于担当，实在应当受的受了。当然神怜悯我们，神恩待我们，神是慈爱的，丰盛的怜悯，他会赦免我们，会怜恤我们。但是我们这方面不能够自己怜悯自己，不能够自己赦免自己，我们应当在神前彻底认罪悔改，让主你接受，你什么刑罚我都应当接受，我没有话说，这是彻底的悔改，真正的悔改，这回头转向。但是你看在圣经里面马太二十七章里面讲到犹大，卖主的犹大，他也后悔啊，他看见耶稣被钉十字架他也后悔啊，把那个三十两银子丢到拿到的去找那个祭司长还给他了，好像他也悔改，但是那个声音叫做后悔啊，反正他后悔，后悔那个词儿跟悔改是不一样，在原文是不同的。那个意思什么？那种后悔好像什么？不是厌恶他自己的罪，乃是怕罪的刑罚。你懂这个不同吗？我们真正认罪悔改，就承担，要应当承担就承受了。他不是厌恶他所犯那个卖主的罪，他乃是怕受到那个罪的刑罚，啊，那么这种情形就不是真的悔改，是后悔，所以是两个不同的字，啊，大卫王实在悔改，犹大
不是真的悔改，
他后悔，他怕刑罚，后悔。也许好像有人说一个强盗被抓起来，他后悔，后悔什么？后悔他逃得不快被抓起来，他要逃得快就不被抓了。他不是说我后悔我这个强盗的行为是罪，没有这个，他不是这样想法。所以这个我们同样讲到悔改，圣经的翻译，中文的翻译有些地方啊要注意到。那么真正的悔改，约翰给我们提出四点。第一就是说三娃填满，真正的悔改三娃填满。我们中文讲欲壑难填，欲那个壑，情欲的欲，那是个动物，填不满，怎么填填满？吃喝玩乐，吃喝嫖赌，升官发财，这套东西你怎么填都填不满，欲壑难填。那么这个就是说真正的悔改呢，填满了，那个三娃填满，本来是空虚的变成实际的，那怎么填得满？人永远填不满，人用世界来填，把整个世界都吞到肚子里面去，还是不能够满足，不能满足。那么人除非认识了神，除非接受了主，除非他听了福音悔改信耶稣得救了，他满足了。为什么呢？这有个重要的真理，因为人呢，亚当啊，当初是上帝照着自己的形象造的。亚当这个形象怎么来？跟上帝照着自己形象造的。亚当既然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亚当这个人代表所有人类，就必须找到了神，亚当才找到了自己的价值，找到自己的价值。人找到价值就不空了。今天所以空虚，没有找到价值，所谓价值观念不同了。不管你什么价值观念，你要找到价值才会实在，不然就虚空的。人必须找到神，人才找到自己的价值。这个我一再讲过，就好比就帽子，一顶帽子，帽子啊，你如果戴在头上，这个帽子价值产生了。帽子如果挂在墙上，这个帽子没有什么价值，你挂在那儿好了，没什么意思。戴在头上价值产生了，为什么？因为帽子是照着头的形象造的。我们穿鞋，这个鞋呀，要穿在脚上才产生价值，因为鞋是照着脚的形象造的。手套戴在手里面，手套的价值产生了，因为手套照着手的形象造。人是虚空的，找到了这位实在的神，他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他才有满足，才有产生价值。所以这个欲壑难填呢，除非填上了生命，生命进去了，生命在耶稣里头，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人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这个生命一进来呀，满足了，填满了。不管你的空多大，你这个欲望多大，生命永远能够满足你一切的需要。所以生命进来，人得救了，人找到价值了，人也满足了，人也不再虚空了。所罗门王写传道书，一开始讲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写到最后一章，他讲到了这些事情你们都听过了，总意最要紧的意思就是要敬畏神啊，遵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所以前面讲虚空，后面讲到敬畏神了，就不空了。这传道书啊，开始讲虚空，后来讲实在了，因为看见神了，敬畏神了，遵守他的诫命，人的本分尽了，就不再空了。所以这个第一三娃填满了，必须人找到神，人才找到实际，找到价值，找到满足，找到安慰，找到力量，找到智慧，找到平安，找到喜乐，一切都在神里面满足了，三娃填满了。第二，三港削平。一个真正悔改的人，他把那个山岗削平。什么叫山岗？高的削平了，大山低头了，这山给削掉了。为什么？这代表什么？骄傲的谦卑了。当一个人不认识神的人，一个无神论者，他自然就骄傲，就觉得我什么都会，我什么都好，我比谁都强。是一个人呢，如果他单单看自己啊，是越看自己越有长处啊。他跟人家一比较，总是看到我虽然这一点不如你，那一点总比你长，总会找到自己的长处，因为他没看见神。当我们人和人做比较的时候啊，总会比较出我的长处来。但是人和神一做比较的时候呢，就是一无长处。你还找到什么长处？你有什么长处是上帝所没有的？你有什么良善是上帝所没有的？你有什么爱心上帝所没有？你有什么好处拿得出来跟上帝去比一比呢？ 神就是爱，神就是良善，神就是一切人一切的福分的源头，好处的来源。所以我们在神里面呢，就自然就谦卑下来。人你怎么修养，靠学养的功夫啊，怎么做你还不够会真正的谦卑，表面上的哪里哪里很客气的话说一套，心中还是满了骄傲。但是人一看见神，人就不能不服下来，五体投地的趴在地上敬拜神，看见神的伟大，看见神的奇妙，看见神的爱，神的那测不透的奇妙的爱，你就不能不低头说，我实在是个，大卫王说，跟虫一样，跟死狗一样，跟灰尘一样，我从粪堆里你提拔我。你看人一看见神就会这样谦卑，所以这个三港消平啊，也是悔改得救的确据啊。一个是三瓦填满，三港去，第三呢，弯曲变为正直了，弯弯曲曲变正直了。一个人没有神的时候，他就会行诡诈。你看亚当一犯罪就行诡诈，就把责任推给太太，上帝给他追究责任，你怎么吃了这个果子呢？是你所赐给我那个女人叫我吃的，把责任推得干干净净，是我太太叫我吃的，而且是你给我的太太，你也有责任，把责任都推光了，他没有事情。一个人当一个人犯罪作恶的时候就会诡诈，他逃避责任，伪责于人，嫁祸于人，嫁祸于人，伪责，这就是种人的人之常情啊，没什么稀奇的。因为人里面有诡诈的生命，就会做诡诈的事情。所以在这里他弯弯曲曲的要变为正直了。当一个人信了主之后，他不能不正直，他不正直他一天都活不下去。告诉你，你不正直，你弯弯曲曲，你行诡诈，你试试看，你里面已经悔改了，信主了，主是正直的，他就不容许弯曲的存在，正直不能与弯曲同在，就像圣洁不能与污秽同在一样。是你要是有弯曲，他就纠正你，纠正你，管教你，责打你，在那边禁止你，约束你，把你变成直，变成直。因为主的生命是活的，有能力的，他天天在里面叫你更新变化，潜移默化，这个是弯曲变为正直。那么还有一个高高低低的变成平坦。什么叫高高低低呢？变成平坦就是不平则鸣。我们中人讲的一不平就叫起来了，不平则鸣啊，也是人之常情了。你看到什么看不顺眼了，看什么不，这是心里面有不平了，抱不平了，就拔刀相助了啊，就来了。这个人呢好像讲义气啊，看到什么不对就拔刀相助了。这种情况还是肉体，出肉体，出人的天然的生命。但是一个真正悔改的人，他没有什么不平了，他能够默默无声，专等候神，他能够接受保罗的劝告，亲爱的弟兄啊，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当一个人真正得救了，悔改得救了，他就不会自我伸冤，就不会跟自己辩护说这样那样，天到晚就打不平，天到晚就在那边怨天尤人的，唉声叹气的。那这种情况都是没有真正悔改。真正悔改人，他这个不平则鸣啊，这个鸣拿掉了，他把这个不平化为一个赞美感谢，他不必在那边鸣了，他的赞美感谢，不必有牢骚满腹了，他觉得实在没什么可发的，这一切都是上帝的美意，上帝借着环境来造就我，给我困难，给我坎坷，给我许多不如意的事情，为了磨练我的灵性，使我更爱主，更愿意忍耐，更学习谦卑，更学习爱人，爱那不可爱的人，饶恕那不可饶恕人，这学着许多功课都在这里面学，所以用不着不平则鸣了啊。就是把，我再说一遍，就是把这些怨言变成赞美啊，把一些痛苦变成祷告，化为祷告，这样一来呀、啊、这是古人所讲的化腐朽为神奇啊，这是化腐朽为神奇，那腐烂的东西朽败变成神奇了，因为你实在得救了，个人得救了。那么这个不平则鸣啊，有个现成的例，刚才思慧弟兄也祷告的华夫的事情，我想我们讲台，当王寿明弟兄回来的时候，已经跟诸位做过一个介绍，提到华夫会的情形，我不需要多说，我只要提一件事情。这个我站在一个就是中华民国区啊，这个区委会主席这样一个地位上，实在很亏欠，但是实在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因为这个工作是有很多意想不到的困难， 很多临时发生的难处，你处理起来呀、啊，你都没办法想到的来了一下，有很多时候在时间上又破促，没有办法好好的从长计议，所以有很多时候得罪了很多的同工们、同道们。那么回来的时候呢，就有很多电话，也有弟兄们，还有一位弟兄啊，把一些这个基督教的报纸上所发表的那些对华福会不满意的那些言论呢，剪下来寄给我。那么我就看一看，这些不外乎是不平则鸣了。那么这也是难怪，难怪，我很谅解，很了解，很了解。我们一共中华民国只有300个代表，台湾全台湾来说，啊，牧师、传道、长老、执事，那一般同工少说有1万多人，40万的基督徒有1万多人是侍奉主的，至少1万多。这一万多人只选300个人出来。当然有遗珠之恨，一定有，选不上一定有。那么选不上的时候，我们当然亏，对他很亏欠，但是没有办法，又不是我来选，他们各自己各教派自己选来的。那么选不上的时候啊，当然难免也是心中不愉快，这是很了解。那可见他的心是好，是要去参加，看重这个会，而不能够给他有机会呢，那我们也没有办法再争取更多的机会，我也很亏欠。另外一种更亏欠，原来300个人，后来被香港政府核减到175个人，这去掉120人，那这些怎么办？这些人呢，实在讲讲值得同情，我实在觉得很亏欠。有些人告诉我，你晓得不晓得，寇弟兄，我以为是可以去了，我选在300人里面，我把工作都交出去了，交给谁带我带我，连有许多弟兄姊妹啊，把践行酒都请我吃了，送我要送走了，都吃了践行酒，但不能去，说你不能去，你看这多难为情啊。那这种情况实在很亏欠，但是也是没有办法。最近大家都收到香港移民局的通知了，说你不能去，他通知下来，这证明是实在是香港政府的流难，我们是毫无办法，这是爱莫能助的事情啊。那么这种情况我们很谅解，他们发发牢骚啊，我觉得有弟兄告诉我，哎呀，有的人是酸葡萄，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讲坏话，我说就不要这样讲。我觉得他们愿意发发牢骚啊，我也愿意承担。如果他们发了牢骚有点愉快，能够出出气舒服点，我也很愿意接受，只要他真正舒服。问题就在恐怕发了牢骚啊，还不能够解决问题，里面说了论断的话还有责备，那就苦了啊，那就苦了。如果说了他反而没有事儿，随便说些不负责的话，批评批评，论断论断，然后里面没有感动，没有反应，那我为他悲哀。这样的人没有重生，没有得救，需要悔改，需要悔改。他里面有这种高高低低不平坦，他还需要悔改，他需要悔改，他没有真正得救。不要以为他是牧师传道就是得救的人。所以这里面情况，你看，这是个人需要悔改，这个悔改是天国福音的主要的一个内容。个人悔改了，就是传恩惠的福音，然后下半段呢，就是整体的、全体的一个改革。我再说，我们需要不仅是个人得救了，还要关怀到广大的社会。这不是说传社会福音，你晓得什么叫社会福音？社会福音为什么是新派、是异端？因为他们不讲个人悔改，他是说多赚点钱，办几个孤儿院、养老院、医院、学校，专做社会救济，然后就好了，社会就变好了。他不提到耶稣基督宝血拯救十字架的道理，不讲复活的真理，这样是传社会是新派的道理，那是异端。但是我们所讲的天国的福音，注意听，很要紧。天国的福音是先有个人的悔改恩惠的福音，然后有团体的社会整体的改革，这个叫做社会的福音。恩惠福音加上社会福音是整个的叫做天国的福音，是耶稣基督所传讲。那么这个社会福音怎么样呢？路加4章里面主耶稣亲自讲的，当耶稣来到他的家乡拿撒勒，进了礼拜堂，按照素常的规矩来敬拜，人家递给他一本圣经。你晓得耶稣那个时代的圣经不像今天我们这么拿在手上很轻便的，他那个圣经是写在羊皮卷里，长了一卷的，就是以赛亚书，有66章之多。当耶稣那个时代没有分章节的，就这么写下来了，篇幅之长啊，最长了，66章。而耶稣基督是个读圣经的人， 他来到礼拜堂，人家给他一本以赛亚书，他就一翻翻翻出来，就卷找出来了。他找到他要讲的道，他指出了他的所传的福音的主要的内容。那里面讲什么呢？那里面就讲到主的灵在我身上，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这是什么？这是经济的改造，经济用现在的话讲，经济的改革。这是消灭贫穷的方法，消灭贫穷。主要我传福音给贫穷，当然有人解释这个贫穷是邻里贫穷呢，但是我去查对原文，这个贫穷就是贫穷，也可以解释邻里的贫穷，也可以讲到事实上物质的贫穷，两方面都在内。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就是消灭贫穷方法。我记得在美国的总统 Johnson， 他在做总统的时候，他曾经通过一个法案，如果我记得不错，17亿5000万美金，17万5000万美金的一个法案，叫消灭贫穷法案。通过是通过了，钱也用了，但是贫穷依然存在。不要讲17亿解不了问题，1700亿也解不了问题，除非人先前面有个人的悔改，有那个恩惠的福音传开，人必须先得救了，人才可能把贫穷的问题交在神的手里来解决。这点怎么样消灭贫穷呢？圣经讲得很清楚，当一个人真正悔改得救了，他怎么样？他照圣经的话说，人没有带什么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当一个人真正信主了，相信神的道了，他先有个知足常乐的心，他不把那个物质上的贫穷当作回事儿，只要有衣有食就好了，你还要怎么样呢？你再有钱人，你能够怎么享受？你睡觉也不过睡一张床，你能睡两张床、十张床一同睡吗？啊，你能够有多少？你有多少？你不过人，我们也不过衣服取其能够蔽体，穿吃东西能够取其温饱，就是能够得着我们最起码的需要，满足了就够了。因为我们的重点不在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我们是在先求他的国、他的义。我们的重点在求他的国、他的义，在传福音救灵魂，是我们的目标啊。所以吃喝算了什么？原来我讲到自己有时候在国外的时候啊，实在是没有胃口吃东西。有时候特别住在外国人家里，一个礼拜下来天天吃这个西餐，这个我们中国的胃啊，吃西餐还是不容易吸收，不容易消化，可是没办法不吃。我说主啊，我是为你吃的，我祷告实在讲道，主为你吃的，不吃我没有力气讲道，但实在不想吃。可以可见吃什么并不重要啊，你就是吃少一点，吃饭也不会影响你的身体。要紧你有没有个中心的目标，是不是为了先求他的国他的义？真是这样做的话，我告诉你，主的同在比你吃什么补品都好，你相信不相信？主的同在，因为灵与你同在的时候，那个力量充满你的时候，你就是饿三天也不要紧。实在的，你信不信？你试试看，你去为主做的时候，这些饮食方面、物质生活实在算不了一回事情。所以，消灭贫穷的方法不是通过几个法案、多少钱拿来解决，乃是真正把恩惠的福音传开。传了恩惠福音，人悔改得救了，人有了中心目标了，传福音救灵魂，这个目标一确立，且标杆一确立啊，他朝着标杆直跑。他今天有也好，没有也好，多也好，少也好，都无所谓，无所谓的。所以神也不会忽略他的儿女的需要。你看哪一个神的儿女伤心的挨饿挨冻？没有的啊。他说你要先寻求他的国他的义，你所需要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他必定加给你，加添给你。事实上每一个真正侍奉主的人，主都是加倍的赐福给他，没有叫你挨饿挨冻。所以这个不是问题，是消灭贫穷的方法，就是把神的道行开，把耶稣的道理传开，吃比受更有福。一想到这个，更没有贫穷的问题了。我已经讲过 Tom Bee 说过，吃比受更有福拯救了18世纪的英国。工业革命来了，法国革命，哎呀，杀死不少人。英国隔一条海峡，英国安然无事。为什么？因为吃比受更有福这一节的经文救了英国，救了大英帝国一条命。那是因为那个时候约翰卫斯理他们牛津团契就宣讲这个道理，他们讲圣洁，讲诚实，讲爱心，讲帮助穷人，尽量帮助穷人，把贫富的差距缩短，缩到一个地步，没有什么分别了。有钱人他觉得我越给越快乐，我给就享受更大的快乐，施比受更有福嘛。那么受的人 他也受之无愧，他也不觉得说我受了你怎么样，他都是从上帝来的。 To share what you have， 分享你所有的，是他们的口号，分享所有的。所以结果大家都享受上帝所有，你还有什么贫穷富足的，贫富的问题不存在。只要推行耶稣基督的真正耶稣道理，把耶稣道理传开的时候，这些问题都不成问题了。今天世界上最严重的问题来到耶稣基督面前，这个最严重问题变成不成问题了。问题是说大家肯不肯照着主的话去做。我们基督徒有责任，我们先要反省自己，消灭贫穷这件事情我尽了多少责任。不是说单单十分之一奉献给主就够了，还有多少人需要帮助的，你没有帮助他，你没有享受那个施比受更有福那个好处。你做个施者，不要单单做个受者。我们传道人呢，常常在这件事情上都做个受者，到处弟兄姊妹爱心来帮助我，给我许多爱心的帮助，我都做个受者。哎，我也感谢主，我说主啊，当这位弟兄这位姊妹他给我的时候，他就享受更大的福，施，他是施者。我不能忘记刚出来做工的时候，一位年老的一个传道人，那个时候我的妻子病，我也软弱，身体软弱，他来看我的时候带一包东西给我，我不晓得什么东西，打开来是包钱。我说这怎么可以接受你的帮助呢？他说难道你不愿意我得着更大的福气吗？我听不懂这句话，刚出来侍奉的实在也不懂什么叫做得到更大的福气。他看到我有点不懂的样，他说你去读圣经使徒行传20章35节，是这一节经文我永远不会忘。使徒行传20章35节说，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有福。当我从他手上接受这个帮助的时候呢，他就是个施者，我是个受者，我一接受他就变成施了，他就得到更有福气。你看这样讲话，不是他不是为了减少我的难为情，我们都不希望接受人帮助怕难为情，他免得我难为情，他也说了真理，也是真理，他得到更大的好处。当我们肯帮助别人的时候，我们享受那份快乐，不是钱能够买来的那个快乐，别人因着我们的爱心他得到好处，那个快乐实在的主前的喜乐，圣灵里的喜乐，不是钱财能够买的。所以这是消灭贫穷。第二，这个在这个社会整体的改革里面，第二呢，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这是政治改革。被掳的得释放什么？就是要消灭战争，没有俘虏了，没有俘虏了，俘虏都释放了，消灭战争，消灭霸权，消灭战争。我们今天讲无论铁木竹木都要消灭它，用什么方法？用这个方法。真正要把这个战争消灭的方法是什么？是靠耶稣的在十字架上所留的榜样。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是为了我们的罪，他无罪替我们有罪去死，那么痛苦的时候他没有怨天，没有尤人，他说什么？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主替仇敌祷告，并且替仇敌想出理由来赦免。什么理由？他们不晓得，无知啊。所以我们要赦免仇敌他的无知，原谅他，饶恕他，包容他，赦免他，挽回他，并且呢，最后呢，化敌为友，把仇敌变朋友。这是真正消灭战争之道，化敌为友。以杀止杀不是基督的方法，以战争消灭战争不是基督的方法，只有用爱心，主为我们死，为仇敌舍命，用这个方法真正能够挽回一个人。当你的仇敌被你打死的时候，你打一枪把他打死，砍一刀把他杀头，他断气了，他还是你的仇敌，并没有消灭他。你以为消灭他呢？他没有就被消灭，他到死还是你的仇敌吗？他身份还是仇敌。真正消灭仇敌的方法不是杀头枪毙，乃是原谅赦免。这样一来他就没有了，他不是你仇敌，他变成你的朋友了。这是我们总统讲功的方法，以德报怨，结果这个仇敌就被你消灭了，没有仇敌了，变成朋友，不是消灭他了。真正消灭仇敌方法以德报怨，孔夫子只能做到以直报怨。总统为什么做到以德报怨？他是读圣经的人，他是基督徒，他是遵行神旨意的人，照着耶稣的方法来行事为人的，来治理国家的。所以我们感谢主有这样的领袖，他是摆出了这样一个好的榜样。我们在讲道，他在行道， 把基督这个道行出来，是真正能够消灭战争的方法，就是这个方法，这个方法。第三，瞎眼的得看见，这是消灭什么？消灭愚昧的方法，就消灭文盲的方法，消灭文盲。大家都拼命在鼓励读书啊，念书啊，读书文盲，消灭文盲，这是消灭什么？消灭愚昧。人不读书，愚昧无知啊，啊，文盲。但是事实上，我们要消灭这个文盲啊，不是说不认识字，乃是不认识主，不认识主。圣经说，敬畏耶和华才是智慧的开端，敬畏耶和华的知识的开端。所以在这里面，我们所讲的社会福音，第三方面是消灭愚昧，消灭无知，消灭无知。这个愚昧无知不是说你念多少书啊，你拿到多少博士学位，拿几个博士学位，你也许还是个文盲，属灵的文盲，你还是个瞎子，心眼没有打开，被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福音的光照亮你，这样的人还是文盲，这样的人还是愚昧，需要消灭。我在这次在美国时候住在一个弟兄家里，他告诉我，这个弟兄啊，是我们从台湾去的，是台大出去的，很聪明智慧，在他一个同一辈里面，辈分里面，他实在是个成就最高的。他现在在一个大公司里面做一个中级的主管，他告诉我，他手下有100多个 PhD， 100多个博士，他一个人控制100多个。他自己不是博士，他自己是个硕士，加州大学很好的一个硕士。他拿到硕士论文一发表，人家就抢了，就把他抢去了去做工。所以他做了差不多10多20年了，十几年，他一个一个单位啊，有100多个博士。他告诉我，他实在这些年来啊，很辛苦，啊。天天在那边到处，他要到外去拉业务，到世界各国去。他做 design， 做这个各种设计的。比方说，中东国家他们吃的油有油啊，他们很富足了。有个中东国家给他一个题目，叫他做一个东西，做一个什么计划呢？整个荒岛，一个荒岛给他，你把这个荒岛给我建设成为一个观光的地区，游乐场所。叫第一流的旅馆给开在上面，什么最好呢？他去做这个设计。那么这位弟兄呢，他是常年在国外各处跑，五大洲这么跑。他说不错，生活是很舒服了，待遇也很好了。但是他想来想，他我一天到头为什么？就是为着这个100多个 PhD 而活，就找了业务来给他们做，拉了业务给他们做，养活他们，就是养活这100多个博士。他说我何苦来这么苦，一天到晚连主日崇拜都不能敬拜。那真是苦啊！他说这些100多个博士很多都不信主，你说他都是，他说我就说这都是文盲，都是属灵的文盲，不认识神，不认识圣经的。我们中间一位姊妹很爱主，她的先生去世以前信了主，他是我们的亲戚。我们这位亲戚，他是一个也是个专家的会计专家了，英文、中文都非常好，我知道都非常好。他病中的时候，我们去看他。劝他读圣经，他看了圣经，他说我一字不识，我一个字都不认识，我英文圣经中文圣给他看都看了，他说我一字不识，我一个字都不认识。你看他受过高等教育，中英文都很棒的人，他说我一字不识。他说了老实话，他看不进去，他还没有信主，他里面没有真理的灵，他就不能进入真理，就不能明白圣经的话啊。这个白纸印黑字，怎么不识字呢？啊，他就是一字不识，这说出真理来了。当一个人不认识神的时候，他是个文盲，他对于这个神的道听不进去，神的书看不进去，是文盲，是文盲。所以消灭真正使瞎眼的得看见的，就把这个愚昧消灭了，就是让他有敬畏神的心，因为只有敬畏耶和华，智慧的开端。保罗告诉提摩太说，这圣经啊，能够叫你啊，因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我们需要有得救的智慧，你有很多世界的智慧有什么用啊？就为着赚钱赚钱，度假度假，享受享受，那什么意思？到底人生到底什么意思啊？所以必须要认识到神，找到了价值，找到了目的，找到了意义，找到了人真正的归宿。所以这是这个瞎眼的看见啊，瞎眼的看见。其实人呢，这个我们讲很多头脑很大、学问很高人呢，其实都在神的手里。又住在一个，这是去年的，住在一个医生家里。他告诉我，他说因为看到有一个人呢，脖子大起来，这里很大起来啊，甲状腺的问题了。 啊，不大大且肿起来，有时眼睛会凸出来。他说啊，他告诉我，我又是对这个医生医学方面实在是外行。他告诉我，他说，假如今天人把你开刀，把镜子开开，把那个甲状腺里的碘质啊拿出来，碘拿出来，你就变成白痴了，就变成白痴了，碘拿出来就变成白痴了，啊，他这个医生告诉我。所以假如今天你什么事出了事儿，这个碘质跑掉，你就变成白痴了。你最聪明的人，世界学问最多人，这碘拿掉变成白痴了，什么都也不懂了，都在上帝手里，都在神的手里。所以人没有可骄傲的，人家还有怎么敢骄傲？认识神了就会谦卑呀，他没有理由骄傲，骄傲不起来了。他看见人是可以灰尘一样，神造的，神给你聪明智慧，神可以收回聪明智慧，说没有就没有了。那点一拿掉，你变成白痴，你的 PhD 变成白痴，有什么用啊？所以在这儿你看，这瞎眼的看见，也是我们对于广大的社会应当有的关怀、关心。这个许多社会上有学问的人、专家学者，他不认识神都是文盲，你把他看作是文盲，消灭这个文盲的方法只有传福音给他，让他信耶稣得到永生，他自己会明白过来。好像那个在坟墓里面坐在坟墓里面那个被群鬼附着的人，天天用石头打自己，脚链手铐都捆不住他，但是一信了耶稣呢，心里明白过来，穿起衣服了，离开坟墓了，他得救了。所以你看，一个人一碰到耶稣啊，他什么都改变了。神的儿子大有能力，奇妙的改变人的心。你跟耶稣一发生关系，你不能不改变。如果今天在座有人说我是信耶稣的人，但是我自从信主以来3年5年10年了没有改变，请原谅我说，你没有得救，你是个挂名的教友。今天一信，今天就有改变，奇妙的改变。你今天一信了主啊，你举个手，我信耶稣了，你如果回家还说谎话，你试试看你能够说不能说，你再一说他里面怎么管教你，叫你受不了，要恶心，要把那个谎言吐出来才行。这是真正得救。一个真正和耶稣发生关系的人，他就不容许自己再行诡诈，再说谎话，再有污秽的思想，再有败坏的行为，再动怒，再做什么恶念，会还会有啊。但是来了里面就管教，不断的管教，一直等到你悔改认罪，像大卫一样悔改认罪，痛哭流泪，对付了才恢复与主的交通，因为宝血又洗净你的罪，你和主之间又来往，这是一定的道理。所以这是第三点呢，瞎眼的看见应当主。第四点，受压制的得到自由，这是说消灭阶级了，把阶级消灭了。这个社会上实际上是没有阶级的，是人的看法硬把它做成什么阶级。在基督徒眼光中间没有阶级，为什么？因为在十字架的面前呢，人人平等。在十字架面前谁还敢说我比你高，我比你强，我比你行啊，都是罪人，都是该死的，还有什么话说？所以来到主面前，无论你今天在属世地位多高，你属世的财富多少丰富啊，你学问有多广大，不管你有多少什么材料，什么样的条件，什么样的身份，来到主面前都得低头，因为都是罪人，都是蒙恩的罪人。所以在十字架面前没有阶级，消灭了阶级，真正大同世界的观念只有在十字架底下能够做到，能够达成这个目标。所以在这里受压制的得自由啊，也是我们所传的整体性的社会福音的应当改革的，受压制得自由。我们来到主面前都是弟兄姊妹，虽然我们有个人的恩赐不同，在教会的职务不一样，但是那并不代表头衔，有的是做牧师的，做传道，做长老执事，做监督的，做什么呢？这不代表什么头衔，这不过代表一种责任，他是负这个责任的，这个名义出来了就要求他尽那个责任，他做牧师的就得尽牧师的责任，他做长老的尽长老的责任，他不尽长老就不配叫长老，就是这个，这是叫给人看见这个名义不是头衔乃是责任。但是私底下呢，我们都是弟兄姊妹，都是弟兄姊妹，真正的平等，消灭了一切的阶级。所以在这里受压制的得自由，没有阶级了，没有谁压谁了，我们大家都服在这个全能的神面前，服他一个权柄，真正服了权柄才能够掌权柄，不服权不能掌权，你服了权柄你才能神托付给你权柄去掌权。 那么我们伏在权柄之下呢，我们就能够与主之间真正是和睦同居，没有拦阻。一违背权柄，一抵抗权柄，一背逆权柄，马上失去自由，就不能自由了。真理叫你自由，主的灵在哪里，哪里自由。你违背违反权柄的时候，真理离开你，圣灵离开你，你就不自由了。所以这受压制的得自由啊，是消灭阶级啊，这是关于社会的改革。最后一个，神悦纳人的禧年，这个是消灭罪恶，消灭罪恶。因为神怎么悦纳人呢？神不能悦纳一个有罪的人，我们必须实在把罪对付清楚了，我们在神面前才能蒙他悦纳。所以神悦纳人的禧年呢，就是消灭罪恶，消灭罪恶。那么这几个消灭啊，这是社会福音里面主要点。消灭贫穷是经济方面的改革，消灭战争是政治方面的改革，消灭愚昧文盲是文化方面的改革，消灭阶级是社会方面的改革，最后消灭罪恶是宗教方面的改革。宗教呢，注重罪恶的问题。所以这几方面就是社会，广大的社会所注意的，我们应当用属灵的观点去看它，站在属灵的角度去测度它的价值。那么这样一来呢，我们才能够把真正把耶稣基督的心意显明出来，显明出来。那么末了这一点呢，特别强调罪恶这一点呢，神悦纳那些是罪恶。那么这个罪恶呢，我们怎么能够消灭它呢？基督徒都知道，唯有耶稣在十字架上宝血能够洗罪，除了宝血以外，没有别的方法能够洗罪，这是我们肯定的、绝对的一个答案。那么在这儿所谓的罪恶呢，就是一种过与不及。我们讲的过和不及，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过犯罪恶就是过与不及，过和不及。所谓罪就是过与不及，过与不及什么意思呢？就是反中庸之道，不合中庸之道。所以实在讲起来，我们中国的道统啊，讲中庸之道的道统是最符合圣经的真理，可惜西方人不懂，可惜一般传道人也不太懂。不是说我懂，乃是说这些年来我们实在看出了原文里面的意思就是如此，就是如此。所以我们看见这个所谓中庸之道啊，所传中庸之道就是我们所讲的消灭罪恶之道，就是中庸之道。目偏左不偏右，行所当行，止所当止，这个就是中庸之道，这个就是消灭罪恶之道。所以在这里最后讲，神悦纳人的禧年呢，就是要消灭这一切的罪恶。而罪恶的消灭者呢，就是要靠什么？行中道。罗马书里面讲，要我们和所行的合乎中道。个人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要照着神所赐给我们的恩赐看的合乎中道。合乎中道就 moderation 这个字，中道就是一种中庸之道，中庸之道就是消灭贫穷，消灭这个罪恶之道。所以今天每一个神的儿女都应当知道，这是耶稣基督当年所传的福音。他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他强调这天国的福音传到地极，然后末期才来到。如果天国的福音还没有传遍，主还不会来了。因此我们今天特别就是把这两方面，个人的和社会的这两方面合起来，都需要在天国的福音里面都是需要的。那么个人的就传恩惠的福音，整体的传社会的福音。恩惠的福音在先，社会福音在后，先有个人的悔改，然后有社会的改革，这两者加起来就是耶稣当年所说的天国的福音。我们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你让我们靠着圣灵的引导能够明白一点你自己的心意，我们向你低头下拜。我们谢谢主，你当年所传给我们的福音叫做天国的福音，我们今天所应当传给别人听的也应该是天国的福音。我们以往所做的多半偏重在恩惠的福音方面，主，我们感谢你，这是基本的道理。人如果没有悔改得救，人就没有办法谈到什么社会的福音。我们感谢你，我们不是离开了恩惠的福音来传讲社会的福音，我们乃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先有悔改得救，然后关怀我们所处的社会，帮助整个社会
也悔改，也能信耶稣，也能够得救，使得整个社会都变成了教会。我们感谢你，主，我们相信这是你的心愿，帮助我们今后的道路，确定我们今后的方向，让我们真是抓住主耶稣基督你自己的话语做我们的标杆，我们真是定睛在你身上仰望你的带领。我们感谢赞美，我们不知道今天在我们中间有什么人的心已经预备好了要接受这个天国的福音的，主啊，你感动他们，你也预备他们的心，你敲他们的心门，你让他们有胆量有信心，你愿意在众人面前，特别是在你自己面前，能够举起手来接受耶稣做救主，好让你的心有满足。有没有这样的人今天愿意接受主的，接受这个天国的福音，做神的儿女的，好不好？请你举个手，我为你祷告。不管你是不是说我懂不懂这个圣经的道理，我觉得懂不懂并不重要，需要才是重要。你说我很需要，我需要主耶稣，有了主进来我才能够懂，才能够明白。如果有这样的需要人，你可以举手表示你相信，你愿意接受，我为你祷告。有没有这样的人？有没有哪一位啊？谢谢主，感谢主。还有哪一位？感谢主，这边还有一位，感谢主。还有哪一位没有？谢谢主。还有哪一位？好，那位举手再拿呀，后面还有两位，感谢主。还有哪？刚才举手这位请你再举一下，我们拿单子给你啊。还有哪一位？感谢主。还有没有？我们时间不多，楼上有哪一位吗？啊，感谢主。还有没有哪一位？填好单子请你仔细写写姓名地址啊，我们要寄给你通信，也寄资料给你。还有哪一位没有？我再问一问啊，我们中间有哪一位基督徒自己觉得以往并没有真正重生，没有实在得救，乃是做一个挂名的教友，我今天我也悔改，我觉得我应该重新觉知的，有这样的人你也可以举手，我为你祷告。有没有这样的人？今天有的人说我从前没有真相信，今天愿意真的相信主，求主进到我心中做我的王，好让我能够传讲一生一世真正传讲天国的福音，我自己得救了也要救别人。有没有这样的人？有也可以举手。有没有哪一位？假如说我从前没有真正得着，今天愿意得着的，你可以举手。有没有这样的人？有没有楼上还有哪一位吗？好，感谢主。好，还有哪一位吗？感谢主。还有没有？好，谢谢主的恩典，我们一同感谢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你爱子耶稣基督的宝血今天又买回了好几位举手觉知的灵魂。主啊，我们谢谢你，若不是你的大爱激励人，实在没有人愿意到这里来聚会，若不是你自己的恩典临到了人，也没有人肯举手来觉知。主啊，这一切都是你劳苦的功效，你在十字架上劳苦的功效，我们应当恭恭敬敬把所有的荣耀都归还给你，也求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就在现在这个时候伸出有钉痕的手来，一个一个按手在每一个举手的人头上，用你的血洗净他们，用你的圣灵进到他们里面，使他们实在经验重生，得到永生，一生一世享受天父的爱，也把他们的家庭交托给主，求主赐福他们全家，使家中每一个人都有悔改的心智，都能够信耶稣得永生，好让全家得救，有耶稣的宝座设立在他们家中，享受全家的敬拜。我们感谢赞美，把全体会众都带到主面前，求主一一的赐福，保守我们中间软弱的得刚强，有疾病的得到医治，有忧伤的得到安慰，有眼泪的得到擦干，有重担的得到交托，使我们一切的问题得到解决。我们仰望你施恩赐福，垂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